21节。
第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曾经看见过，在新全本圣经里面有三个终身的拿西尔人，第一个是参孙，第二个是撒母耳，第三个是施洗约翰。我们发现这三个拿西尔人的母亲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母亲都不能生育。参孙是如此，撒母耳是如此，施洗约翰也是如此，他们的母亲都不能生育。我们曾经说过，拿西尔人的原则乃是得胜者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以色列中间的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他们能起来侍奉神。但是呢，神知道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天祭司的制度要失败，这些做祭司做利未的人有一天要失败，那结果神是不是就得不做侍奉呢？不是。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神就特别让以色列人中间可以许一个愿，这个愿呢就是所谓拿西尔人的愿。这个愿不只是属利未支派人能够许的，任何支派人都可以许这个愿，不光是男人可以许这个愿，女人也可以许这个愿，只要他们有一个愿望，他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侍奉神啊，这些人呢就可以做拿西尔人。那么等到这个祭司整个荒凉的时候，这个一般人应该侍奉神没有侍奉的时候，结果神就用这一般人来维持神自己的见证，那这一般人呢叫做拿西尔人。所以我们说这是得胜者的原则，就是指着大体的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结果呢神是用一般人来维持他的见证，在他面前势力来侍奉神。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母耳，当他在神面前侍立的时候，他是穿以弗德的。我们知道撒母耳根本不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人，他为什么能穿以弗德呢？以弗德只有祭司能够穿的。所以当撒母耳在神面前侍立的时候，就好像祭司在神面前侍立一样。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当神的儿女大体荒凉的时候，有一般人仍旧站在神的水平线上来维持神的见证，那只有这一般人叫神得着释放。那这一般是什么人呢？这一般人没有正式的地位，没有正式的职分，像祭司和利未人一样，不是，他们只有一颗心愿意来释放神，愿意讨神的喜悦，愿意把他们整个的时间分别出来让神能够得着满足，那这一般人就是拿西尔人。但是我们说过，这个拿西人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第一，他不清酒浓酒都不能喝。第二呢，就是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可要让要容长头发长长。第三呢，我们说过，就是他不可以靠近死尸。那这个三个条件呢，不是强迫的，这个三个条件乃是要许这个愿的时候你必须要满足的。所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像所有以色列人一样，照样喝清酒浓酒，照样剃发理发，而且照样的可以接近死尸。但是是为着要做拿西尔人，那这个时候呢，不是说你是属于哪个支派，不属于你什么，不管你什么身份，只要你有一个心愿，那个心愿在神面前许，那个愿是什么呢？就是为着爱的缘故，我清酒浓酒不喝；为着爱神的缘，侍奉神的缘故，结果我让头发长长；为着侍奉神、爱神的缘故，结果我不靠近死尸。所以，这个乃是拿西尔那个原则里面，乃是拿西尔愿里面所包括的。那翻成新约的话，很简单。第一，清酒浓酒不喝，就指着拒绝所有属地和属肉体的快乐说。第二，为着爱主的缘故呢，我们就忽略我们自己， 男人长头发是他的羞辱，所以现在我们愿意为着基督忍受一切的凌辱，一切的羞辱，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还有一个愿呢，就是我们不肯接受所有的污染，甚至于因着亲情所产生的污染。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愿意跟随主，爱主超过一切。但愿没有一个地上的人事物能够吸住我们，能够拦住我们爱他更深。所以当这个爱，地上所有的爱和主的爱相比的时候，这些爱都应该在他一个正当的地位上，没有一个地上的爱能来污染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在主面前所许的愿。那这个愿换成新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得胜者的原则，乃是当整个教会荒凉的时候，有一般的神的儿女靠着主的恩典愿意站在这个地位上来侍奉他。那我们也曾经说过，哪些人普通都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有的人是3个月，有的人6个月，或者有的是9个月。那如果没有讲多少期的话，没有讲多长的话，那最少呢是30天。那这个许愿的人很简单，许愿的人他只要说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在他们许愿的时候，当他们说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让我的头发长长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愿就在他身上发生效力，他就开始成为拿西尔人。这是指着旧约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讲预表，不是是从预表的光来看拿西尔人的原则。当然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像旧约一样起愿。你知道保罗就犯了这个难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雅各，我们的雅各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最前面的一个弟兄，他见到保罗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呢，现在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好几万。那这句话实在是很好的，实在是很荣耀的一句话，的确证明说那个时候福音传开了，你看不知道犹太人中间信主的真是有好几万。但是下面说呢，他们都为着律法热心。那么保罗呢，因为在外邦人中间把福音做了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犹太的信徒中间就传说这个保罗啊，他是废掉了摩西的律法，而且呢不让孩子们行割礼，所以呢这个话就传在这个犹太信徒的中间。但这些信主的人呢，他们都为着律法热心的，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就提醒他们呢，就提醒呀保罗说，那么你为着他们的缘故，意思就是你免得让他们误会呢，所以呢就带着4个这个基督徒，所谓基督徒拿西尔人也去许愿去。所以你就在保罗的身上啊，他的确有也许了拿西尔人的愿，而且你记得他有一次啊，他还这个剪了头发。那么他在间隔里剪了头发，那么根据这个犹太的规矩啊，你如果满足了这个拿西尔人的愿以后，你要把头发理去。那头发剃去的时候，普通呢是在耶路撒冷啊，有一个叫妇女院，妇女院那里有一个房间呢，是专门给这个拿西尔人用的。就如果你拿西尔人许了一段愿以后，那么算是6个月完了以后，现在你的头发就要理，就要剃去。那剃去的时候呢，要把那个拿西尔人头发剃掉以后，在那个房间剃掉以后呢，就要把那个房间那个头发呢就放在火里面。那这是那个时候的规矩。但是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在耶路撒冷把头发剃掉，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把头发剃掉都可以。但剃掉那个头发以后，那个头发不能扔掉，头发一定要带在身上，然后一定要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么到了那个妇女院呢，特别到了那个房间的时候，然后就要把那一束的头发呢，就要扔就在火里面烧了，就是满足这个民数记所讲的。那我们相信保罗这样做是他的失败，是他的软弱。那这个不是说旧新约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 但是你可以从新约那里面一些记载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拿西人这个愿呢是怎样的愿。所以保罗说这些人是义友，所以这个有你知道圣经说是这些人是有愿在身的，那个愿是什么愿呢？那个愿就是拿西人的愿。那为了这个缘故，有人告诉我们，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参孙还有撒母耳和施洗约翰之外，那么根据古教会的遗传，有第四个也是终身做拿西尔人，那个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这个最前面在耶路撒冷的。所以有人读圣经的时候啊，就猜想，因为他自己是拿西尔人，所以很可能呢，他就劝这个保罗，那为着犹太信徒的缘故，那他这个也去许这个拿西人的愿。那这个是有人读圣经的人说可以从这里猜测出来呢，他应该是个拿西人。那么根据遗传，根据传说呢，也的确是如此。那么这个雅各啊，他实在是很会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他那个两个膝盖啊像个骆驼皮一样，非常非常的硬，他的确是很会很会祷告。那的确确呢，在当时雅各也是非常熟练，所以呢，根据古教会呢，就是说这个传说呢，说是可能那个雅各最属灵的雅各也是拿西尔，但这只是传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呢，保罗是有了软弱。那现在我们回到旧约，因为这个是旧约里面的记载，而旧约里面的记载不是叫我们遵守的，是让我们得着教训，特别是像逾越节了，像献祭了，像许愿，这都是旧约的，到这些都是影子。现在新约呢，那个实体已经来到，所以在新约的话来说，今天做拿西人就是只是做门徒来说，拿西人的原则就是做门徒的原则，也就是得胜者的原则。所以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来领会这些话的时候，乃是指着是属灵的领会来说，意思就是说，今天哪做哪些人，就是指着在新约做个得胜者，或者做个跟随主的门徒，那个原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说过，我们盼望主真是能够在末世的时候，特别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主能够得着一般跟随他的人，倾心爱他的人。这些人没有地位，这些也不要地位，这些人也不要名誉，他们也不要名，他们不争名也不争利，他们只有一颗心愿意单纯的来侍奉他。他们不是因为听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的地位，有一个执事的地位，所以他们来侍奉神，不是。他们不是像祭司像利未人一样，他们只有一颗心愿意单纯的来侍奉神。那感谢主，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个整个教会的见证乃是交托在这一班人的身上，这一班人像拿西尔一样，这一班人也是得胜者。那在他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是清酒浓酒不喝的，是让头发长长的，而且是不接近死尸的。那么我们曾经一同来看，到底神如何能兴起这样的得胜者，如何神能够在教会中间叫一般的拿西人能够产生呢？那我们曾经从这个参孙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和施洗约翰的母亲得一个非常宝贝的教训，因为这些母亲都不能生育，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永远不可能能产生得胜者，不可能，不是用办法，不是用我们天然的能力，或者借着训练，或者借着栽培人才、培育人才，能教育出一般的圣者来，不可能。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圣者的产生乃是恩典的，乃是恩典的结果，也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终身的得胜者，他们的母亲都不能生育，所以乃是因着圣灵特别的干预和那个工作，结果你看见参孙产生了，结果你看见撒母耳诞生了，我们也看见施洗约翰诞生了。 所以我们在一起能够彼此勉励说，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得胜者，但是我们最少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但愿我们能够做拿西尔的母亲，像参孙的母亲一样，像撒母耳的母亲，或者像施洗约翰的母亲一样。我们都不能生育，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把年轻人带进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在教会里面能产生一般得胜者，这一般人是真是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为着主来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懂的，只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只要恩典在我们身上工作，感谢主，参孙能生下来，撒母耳能生下来，施洗约翰也能生下来。所以我们就愿意从这三个故事里面我们来学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因为今天时间的确是非常紧迫，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确神需要一般单纯的人站在神的一边，好让神的见证能够托付在他们身上。他们虽然是幼小的像撒母耳一样，但是感谢主，好这个幼小的撒母耳却能够穿着以弗德侍立在神的面前。虽然老的一代像以利，他们的的确确叫整个的祭司体系荒凉失败了，软弱了，那个神的见证失去了，而且那个灯台里面灯昏暗了，话语也稀少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主能够兴起像撒母耳一样的人来。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得着撒母耳呢？凭着哈拿不能生撒母耳。但是感谢主，他心里愁苦，他受激动，他受人的误会，弟兄姊妹，他觉得有羞耻，他巴不得神能把他羞耻挪去，这是他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就像哈拿一样，我们巴不得神的见证能够起来，结果我们就想办法，结果我们就试着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做。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从这三个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产生得胜者，但是感谢主，只要圣灵在我们上能工作，恩典在我们上工作，那个结果你看见，我们不过是传递那个恩典的凭借，就是结果恩典从哈拿身上经过，撒母耳就产生了，恩典从参孙的母亲身上经过，结果参孙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这个三个母亲身上能够学到非常好的功课。那上一次我们特别注意啊，我们读到参孙的母亲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当这个天使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显现的时候都不是对玛诺亚显现，玛诺亚是参孙的父亲，而都是像对参孙的母亲显现。然后呢，等到第一次这个对参孙的母亲显现以后，这个玛诺亚就向神祷告，因为他觉得责任非常的重大。他现在知道说有一天，他现在知道说他的妻子要怀孕生子，而且要做拿西尔，他知道。但是现在他有几点事情不清楚。第一呢，就是他到底这个将这个孩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孩子？那现在还如果拿西尔长大了，现在我怎么要培养拿西尔？怎么样来培育他？还有呢，他后来应当怎样？这个拿西尔的前途是怎样的前途？那这是玛诺亚要知道的。所以玛诺亚呢，乃是代表我们这些关心神见证的人。当我们知道说神要把拿西尔带进来，那现在呢，我们不只关心生拿西尔的问题，我们也关心养拿西尔的问题，我们也要关心拿西尔的前途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玛诺亚所代表的。但是玛诺亚的意思是什么呢？玛诺亚的意思是安息的意思。那许多时候我们名字叫安息，但是我们这个人没有安息。我们不只关心拿西尔怎么生下来，我们要问他怎么养，而且我们要一步一步，我们要知道这个拿西尔将来的前途如何。所以我们巴不得能有一本书，能有一个教导告诉我们如何的帮助年轻人，然后呢，让不光让这些人生下来，而且我们巴不得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叫他们能够爱主。我们希望能有人告诉我们，第一要这样，第二要这样，第三要这样， 而且呢，最后还要告诉我们说，将来他们的前途是怎样。那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但是很稀奇。对马诺亚呢，好像神没有话，好像神没有亲自显现。神所亲自显现的呢，乃是参孙的母亲。那么然后呢，参孙然后神的使者就把话交代给参孙的母亲，是要参孙的母亲遵守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学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我们今天重要的不是一个方法，今天重要的乃是主自己的显现。那么等到马诺亚真的问他，真的第二次神的使者又显现的时候，他问的问题啊，是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结果那耶和华的使者对耶和华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吩咐的他都当遵守。你看这一次的使者没有重新说话，没有说第二次的话，乃是重复第一次所说的，他那些话都是吩咐母亲的。而这个马诺亚所想知道的，怎样抚育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前途如何，你知道使者一句话也没回答。所以这里反而这个使者是提醒马诺亚，就是要记得，凡是吩咐他的，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就是这么多。凡吩咐的他都当遵守，意思就是说，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参孙的母亲都必须要遵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这里做参孙的母亲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了，我们学会了功课了，结果你看见方法不是问题。因为人今天注意方法，人巴不得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神乃是注意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如果神找到人了，神就能够找到方法。所以在这里使者没有回答马努尔的问题，怎么养育他，将来这个拿西尔的前途，反而使者一再重复说，清酒浓酒不可以喝。而这个命令是对参孙的母亲说的，因为参孙乃是神恩典的凭借，参孙的母亲乃是神恩典经过他的母亲，然后把参孙带进来。那现在参孙要做什么事呢？参孙的母亲要做什么事呢？他该做的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在拿西尔院里面第一个院，就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一个条件，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巴不得能够产生拿西尔人，那个秘诀什么呢？秘诀就是我们自己也必须是个拿西尔人才可以。如果盼望参孙是清酒浓酒不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做母亲的自己清酒浓酒也不许喝。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有胎教的事，我们相信胎教这个原则有它属灵的原则。当这个参孙的母亲怀参孙的时候，她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的，所以等到参孙生下来以后，她也是清酒浓酒不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很要紧的原则，这个原则呢，不是一个方法，如何能够培养下一代，如何能培育拿西尔人。要培育拿西尔人，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拿西尔人。而这个参孙的母亲最重要的一点在他身上什么呢？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拿西尔人的第一个条件。所以盼望我们能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学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就是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要满足拿西尔的条件才可以。那么清酒浓酒不喝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早晨愿意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他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说在哪些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一点成为很重要的点，这里到底有什么教训给我们。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在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圣经的故事，这里讲到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那个献燔火的结果呢，就是叫神不能够得着荣耀，因为我们的神呢，要在亲近他人中间显为圣，要在众民面前呢要得着荣耀。但是结果呢，拿达和亚比户呢却做了相反的事。那这段圣经我们都知道，他们呢是拿着自己的香炉加上香，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呢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在这里啊，侍奉神，你知道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亚巴户比户乃是代表侍奉神的人。那这些侍奉神的人呢，他们来到神面前献火，来到神面前呢，这个拿了香炉盛上火，然后现在要献上燔火，但这个燔火呢是神所没有吩咐的。我们知道啊，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他们每一件事都必须要照做神所吩咐的，如果神没有吩咐的，他就不敢做。不是说神没有禁止的我就可以做，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要有一个很严格的训练。那个训练什么呢？那个训练不是说神没有禁止什么事所以我就可以做，不是，乃是神没有吩咐的事我不敢做。那只有当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呢，这样神呢就能在我们这些亲近他的人身上就显为圣，而且呢能在众民面前呢能够得着荣耀，因为这样证明说神是圣的神，因为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显出那个圣的光景来。那个圣的光景是什么呢？圣的光景是说，如果神没有吩咐什么事，我不敢来做。那结果我们知道拿达和亚比户呢，他们就献上燔火，这个燔火是神是没有吩咐的，这个火没有错，但这个火的来源错了，所以叫做燔火。这个燔火在英文呢翻译 strange fire， strange fire 是奇异的火，就是非常这个就是很奇异的火，就是说这个很陌生的火。那为什么是个燔火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如果这个祭司要供职的时候，所有的火呢都需要取自于祭坛的火才可以，所有不是根据祭坛所那火种必须是从祭坛来才可以，所有不是从祭坛的火那里取来的火都叫做燔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则，我们身上应该也有火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岂不是要丢一把火，要掉地上点着吗？我们应该身上有福音的火，而且我们身上应该有火才可以。这个特别是那个福音的火，应该在我们里面燃烧才对。那只有这把火呢，我们能够叫整个的世界受影响，受福音的影响，也受那个也受这个主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生命的影响。所以我们里面应该有一把火才对，这样我们才能够起来。是什么地方来的？所有不是根据祭坛
不是在祭坛的火那，不是在祭坛那里的火取来的火种点的火，那个叫做燔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祭坛在圣经里面乃是预表十字架来说的。所有在我们身上那个火种不是从十字架那里发源的，我们可能有天然的热心，我们可能有外面的追求，我们也能够在世界上兴起一个属灵运动。弟兄姊妹，在这个运动里面人能碰见火，但那个火不一定是从祭坛来的火，那个火叫做什么呢？那个火叫做燔火。那当我们献上燔火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有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就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献燔火，什么时候我们就摸着属灵的死亡，我们就摸不着主自己的同在。那么在这里我们得一个非常要紧属灵的教训，特别当我们摸侍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所有我们所做的都必须根据主的吩咐才可以。凡是主所没有吩咐的，我们以为只要是火就可以了，我们也不问说这个火是不是从祭坛来的，我们凭着我们天然的力量，我们凭着天然的才干和情感和兴奋，我们要做一些事，在神面前就叫做燔火。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课，所有侍奉神的人都必须要记得的一件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发生了，这个对亚伦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因为我们知道亚伦呢是默默不言。那么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你知道我们读到第十章第八节，耶和华就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这一节圣经啊，就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呢？他们应该头脑很清楚才对呀、啊，他们应该知道是这个火必须要取自于祭坛的火才可以。那这次为什么献了燔火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从这一节圣经我们知道说，当他们进会幕的时候，他们喝了清酒和浓酒。那因为他们喝了清酒和浓酒，所以他们就献了燔火。那因着要改正这个错误，所以神就吩咐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追那个根才可以。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会出自己的花样，我们会献上燔火呢？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情形，那个情形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喝了清酒也喝了浓酒，因着喝酒的缘故，我们的魂里面就起了兴奋，因着魂里面的兴奋，结果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原则，结果我们就在这个神所定规的原则之外，祭坛之外，我们有了另外的火种。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帮了神的忙，神没有禁止我们，只要献上火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有火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没有问说我们里面的火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在主面也很谨慎才可以，特别是当我们摸着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做献燔火的事。但是怎样能不献燔火呢？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意思就是说，我们拒绝所有从世界来的、从肉体来的、从罪恶来的所有的兴奋和所有的快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兴奋，这个兴奋是对的，但是借着酒而从外面来的兴奋，这个不是从生命里面产生的兴奋。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有兴奋，基督徒可以有兴奋，但有许多的兴奋是从世界来的，是从肉体里面来的，是从罪里面来的。所以这个缘故呢，我们 就应该清酒浓酒都不喝。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的那个拿细人有一个非常的荣耀，他的荣耀是什么呢？他的荣耀就是当亚伦的儿子们进到会幕里面，当他们供职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这个进他们的职务的时候，他们进职的时候，清酒浓酒不可喝。他们一出了会幕，他们可以喝清酒喝浓酒，不要忘记了。乃是当他们摸属灵事情的时候，他们清酒浓酒不可以喝。那么等到他们卸去了他们的职位，换班了，他们现在不再供职了，那个时候呢，他们仍旧可以喝清酒喝浓酒。但是拿细人不同，拿细人呢，不是说摸属灵事的时候，在那里供职的时候就清酒浓酒不喝，不是，乃是他在神面前许多少愿，他有一年在主面前许愿，或者一年半许那个愿，乃在这一年和一年半之内呢，他清酒浓酒都不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在这里这个我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拿细人在神面前那个地位是何等不同的地位。不光是在摸属灵事的时候，乃是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就已经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他能够为着主的缘故，能拒绝这些所有属地和属肉体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能够把那个重要的责任放在拿细人的身上。因为不是光是摸到属灵事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来去掉，来让我们拒绝所有地上的兴奋和肉体里面的快乐，不，在这里给我们看很要紧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侍奉他爱他，特别是如果我们像参孙或者像撒母耳做终身拿细人的时候，那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已经学了美好的功课。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像这些祭司一样，等到我们要侍奉了，我们要传福音了，我们要帮助人了，那就在我们摸这些属灵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里清酒浓酒不喝了。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愿意学习拒绝所有一切属地的快乐，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的魂受到损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我们常常学的。但是今天如果主真的借着一般得胜者来带进他自己的国度，来建立他自己的见证，弟兄姊妹，在这些人身上有一个要求，不光是当他们摸属灵事的时候他们清酒浓酒不喝的，乃是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包括他们家庭的生活，包括他们在社会里面，当他们日常在那里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就是清酒浓酒不喝的。因着在平常有了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呢就是清酒浓酒不喝的，所以等到侍奉的时候呢，他们自然清酒浓酒就是不喝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在参孙的母亲的身上我们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呢？那个功课就是我们如果是拿细人，我们清酒浓酒不喝，不是我们光摸侍奉的时候，不是我们光聚会的时候，乃是我们私下当我们过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清酒浓酒不喝的生活。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不容易受刺激的，我们日常的生活那个路就不是兴奋的路。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学了非常实在的功课，那么等到我们来摸侍奉的时候，你看见肉体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地位。许多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很多的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呢？难处就是许多人只能在教会里面属灵，只能在聚会的时候属灵，只能够在侍奉的时候摸侍奉的时候属灵，传福音的时候属灵，但是等到回到家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放松的缘故，就忽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难怪许多时候我们现烦火了， 那个线反火的原因，不光是因为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摸侍奉的时候这样做了，乃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琴酒也喝浓酒也喝的人。但如果我们做拿细人的话，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十字架的工作的底下，愿意让十字架更多在我们身上雕刻，在我们身上工作，好让主除去所有那些不该有的。那如果我们学了那样美好的功课，那么等到我们再来摸属灵的事，摸这个侍奉的事的时候，那自自然然我们清酒浓酒就不喝。所以但愿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拿细人的荣耀，主对他们的要求是超过一般祭司的要求，就好像主对他们要求的地步，他们不许接近父母的死尸，他们不能受父母死尸的污染，这个要求只有对大祭司有的，对普通的祭司神没有这个要求。所以你看见神是把大祭司的尊荣给了拿细人，而且神是把给祭司所没有的要求来要求拿细人。祭司们当他们供完职以后，他们仍旧可以喝他们的清酒和浓酒，但这些爱主的人，这些拿细人，他们只要什么时候那个愿有愿在身，他们什么时候就是清酒浓酒不喝。他们天天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天天舍己背起他们十字架来跟随主，天天拒绝属地的快乐，天天拒绝从属肉体来的兴奋。那这样弟兄姊妹，感谢主，难怪主是把这样的见证放在那些人的身上，等到他们再来摸属灵事的时候，再来摸这个聚会摸教会的事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不容易先反火。因为当他们不喝清酒也不喝浓酒的时候，他们头脑清楚的时候，理智清楚的时候，他们知道什么是原则，他们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乃是等到他们一兴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忘记了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他们有火不错，但是结果呢，线上就是放火。所以但愿我们从这一点上能够学非常宝贵的教训，只有这样我们看见等到主恢复他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才是健康的，那个见证才是荣耀的。所以我们愿意从参孙的母亲的身上，我们再学一次宝贝的功课，让那个清酒浓酒都不喝那件事，那个原则能用在我们身上。不是方法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培育这个拿细人，或者他将来前途如何。耶和华使者再三的重复说，凡我所吩咐妇人的话，他都要遵行，清酒浓酒都不喝。你不是巴不得要知道如何来培育拿细人和他们的前途吗？只有一个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是清酒浓酒不喝的，我们这个人必须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这样有主才能够得着一般拿细人，这样在神的教会里面才看不见反火。所以愿主借这些话来勉励我们。
低头一点祷告。父啊，我们赞美你，你知道的你自己的美意，心作万事的神。亲爱的父亲，我们实在谢谢你，你要在人的身上被称为圣，你要在人的身上得到你的荣耀。你今天实在对我们说了严肃的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你已经得到我们，我们愿意爱你，我们愿意实在好好的侍奉你。但是在你话语之中，我们实在觉得非常的惭愧，我们获利了。亲爱的父亲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不是叫我们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你是要得到我们这个人，你已经在你儿子的救恩里面把我们这个救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活着的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亲爱的父亲，我们再感谢你，你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确实犯了许多的错误，我们在你话语之中我们觉得非常的惭愧。亲爱的父亲啊，我们求你借着你今天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自己活着，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的父亲，你虽然爱我们，你确实没有替代我们人的意思，你不照着我们人在你面前所祈求的，你乃是照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为我们摆上我们的道路。 所以我们没有自己所想的办法，没有说自己所欲的道路，但是主为我们完成的道路，我们能够走得上去。主耶稣，但是借着今天早上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谨慎，求主你常常把你的话语来警惕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叫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只能因着施加的功课，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完全消失掉，好叫主你自己荣耀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好叫父亲得到荣耀。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早上的话语，让我们无论在侍奉中，无论在传福音的事上，无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让我们能够不叫我们有什么兴奋，不叫我们有自己的喜乐。亲爱的主耶稣，神已经做我们的喜乐，这就我们够了。亲爱的主耶稣，不叫我们自己在这思想些什么，亲爱的主耶稣，必须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荣耀的功，好叫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做一个拿细人。虽然我们不敢这样的奢望，我们看我们自己软弱，主耶稣，但是我们确实有点心愿，我们求你多纪念我们，若是我们做得到做什么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多来扶持我们。主啊，叫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主的光常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主面前实在蒙主所接纳。主耶稣，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以后的聚会我们再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要得到什么，我们只盼望能够敬拜主，找着主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活在地上做你的见证。主，我们求你叫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何等的荣耀，叫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何等严肃，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的，唯独我们有学习施加的功课，把我们自己完全弃借在旁边，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你完全有主权在这支配我们这个人。主耶稣，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知道怎样向你祈求，主知道我们的心愿，我们确实有爱你的心，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行为。主耶稣，我们既然因着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该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实在能够通行你的主权，叫主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奉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